我们今天要讲的专题是教会哈，会冒犯弟兄姐妹很多地方，请原谅啊。那么实在，照说被这样一个组织请来讲这个题目，任何一个地方对主人都不能够太不客气，但是我有一些感触。那么当然也不是重要，也不是感触。重要的是从圣经里来看，有一些希望能够跟各位分享的。马上就一开始就会冒犯的，就是在我们华人教会里面，包括像这样一个组织以及参加这样聚会的弟兄姐妹，我们大概受到影响最多的就是内地会还有尼陀生，可能也加一点黄明道。这是我们华人教会一直有的这个英雄人物啊，那么在他们的观点里面，不管有什么东西不一样，有一个是一致的，就是西方的宗派是很邪恶的，尤其是尼陀生，那么他们非常强调说宗派是一个极大的罪恶，那么分门结党这一方面的真实，如果你看一下我们这方面文献。揭发出来的还不多，但是我看到的已经有一点体会了，就是千里迢迢来到我们中国传福音的宣教士，非常爱华人的灵魂，或者很多都很爱华人灵魂，可是这些爱华人灵魂的灵魂医生，那个医生和医生之间彼此的恨恶非常强大，就是这个宗派跟另外一个宗派非常强烈的仇恨，会你看就可以。漂洋过海来爱不认识的人，但是跟他一起漂洋过海来的却是仇敌。那么，所以很多华人也对宗派很反对。我能体会这个背景，我能体会这个因素。不过，宗派如果是罪恶的话，在今天现在，不管在北美或任何一个地方，我要喊另外一个口号，就是宗派万岁。我觉得华人的教会里面非常需要有一点宗派的传统，非常需要有一点宗派的传统。意思是，我们需要知道，教会产生而且成长是在历史中产生成长，是神很奇妙的工作。华人信徒，我们对于上帝的敬爱、听从，这个我想我们保守的都会有。我们对神非常的敬畏，我们对基督非常的喜爱，我们对圣灵非常的渴慕，我们对三位一体真神、圣父、圣子、圣灵，尤其是我想，我不知道你，就是三位一体的三位，你是哪一个觉得最亲近？当然，如果你说我都亲近也是对的，因为你有一就要有三。我们对于圣经，我们也很尊重，圣经是上帝的话，是可靠的，我们也很尊重。但是，我们对神、我们对圣经、我们对基督、我们对圣灵，有相当高的崇敬、喜悦，这是对的。可是我们对教会呢，就觉得没有什么太重要了。教会就是一群人聚会的地方。那么，如果这群人聚会的地方，这群人让我太讨厌了，我就不来聚会了。这群聚会人的领导者让我讨厌，我也离开了。如果我有足够的权势，我就会叫他离开。那么，这些在华人教会里都会有，我们不断的分裂，我们不断的争吵，我们不断的不和。在华人里面，我知道最严重的是欧洲，还不是北美，但是北美也够严重了，包括你们这边，就是大家都是有头有脸的人，大家都是能干的人，所以对谁也不服谁。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的纪律非常的差。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的顺服情形非常差。今天也跟弟兄有谈过这样的问题，就是华人教会里面诸多的问题里面，包括对传道人的不尊重。那么对传道人的不尊重，理由是也是跟我们中国文化有关系，就是跟钱有关系。什么叫跟钱有关系？在任何一个机构、任何一个地方，各位我也。劝你了解一件事，有争执，问题都在钱。简单的说， 在尤其在华人的组织里面，有钱就有权，谁出钱谁就是有讲话的声音，钱出的越多越大声。因此，我们在公司里面，我们层层的尊敬董事长或 CEO 或者这些人，我们最尊敬或起码最恭敬，因为他给了千万或者百或者上百上十的员工钱，让他们有薪水，所以他们就领导，出钱的能够领导。教会里的领导应该是牧师，我大胆的讲，应该是牧师，因为牧师是牧者。牧师是用上帝的话、上帝的权柄在带领弟兄姐妹的，可是只有教会这个组织，领导者是拿钱的，别的没有一个人拿钱，所以这个领导者他的权威就非常受打击了。今天来的路上，我刚刚也跟几位同工在谈到所谓自由的传道，我知道很多的华人的基督徒都有这样的想法。我要把钱存够了，以后来服侍做自由传道，意思就是不领你的钱，老子不稀罕你的臭钱。我不要听你的话，你听我的。对不起，我也提名字好了，像徐华医生，他钱够多，他不需要拿教会的薪水，教会还要靠他来养，哎，那就真是非常有权威了。各位，不可以有这种想法。第一个，传道人应该是靠福音养生。我知道有支帐篷的事，但是我觉得正常的情形，保罗实在是太天才了，我们没有那个能力，我们没有那个能力维持一份工作，然后在全世界的照顾羊群，我们没有这个能力。保罗可以，我们不可以。说传道人要另外有个工作养生，这是不恰当的。教会应该来注意传道人的生活。要帮助他们，而且你给钱，你还要有相当大的尊重对传道人。不过这个不是重点，重点还包括教会各方面的纪律，这也是我们今天教会非常缺少的。教会的定义或者教会的内容，传统讲法有三个，教会的这个有如果有这三个情形，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教会。第一个，这个地方有上帝话的传递，传讲上帝的话，或者说这个地方主要做的事，如果不是全部做的事，就是传讲上帝的话，preaching。台湾教会这几十年来是每况愈下，大家都不来教会。除了几个灵恩教会以外，那么神学院对于教导也不好好教导，所以神学生毕业以后也不太能讲道，所以我们教会讲道的时间越来越短，那么其他的活动越来越长。我知道有一个牧师，他要吸引人，教会里面当然也是在乡下了，他在乡下里，他的教会就是。一大片脚踏车放在那边，他带年轻人骑脚踏车、攀爬、运动，很好。但是这个牧师我也很同意，后来他就辞去牧师的工作，专门在，就是他的行业就是教人家骑脚踏车、攀爬、运动教练了。这个不是坏事，你做运动教练也可以荣耀神，很好。但是就不要做牧师，这个地方也不要做教会。教会传统的定义里面有一个很重要，尤其我们 Protestant，教会必定是在传讲上帝的话。你们大也听到很多类似的一些讲法，这些讲法听起来都很好听，但是我希望你能听出这是错误的。就我们常常听到的是，要落实上帝的话，要实践上帝的话。我们不能只听到，不能只传道，要行道。这里面有非常正确和圣经的地方。你们不能只听到，也要行道，这是雅各书讲的话。那圣经这样讲，我们当然也，当然不只是同意，我们还要遵行。不过我们需要注意到， 整个圣经教会的传统，看让我们看到神的子民聚在一起，我们敬拜主，我们赞美主，有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我们在聆听上帝的话。 Protestant 尤其如此，基督教。所以如果教会没有传讲上帝的道，那就很遗憾了。那传讲上帝的道不仅是传讲圣经里面上帝的道，而且我们在传讲上帝道的时候，我们是传讲全备的上帝，全备的福音，全备的基督。这我又牢骚了啊，那也只能带这么一句牢骚。今天在华人教会，恐怕历代华人教会都有这个毛病，我们 95% 以上信息不是在传讲上帝的话，不是在传讲福音。我也很严，就是又是冒犯人了。昨天晚上才听到，我才知道居然有这样一句话。林叔叔说我们这里是灵命晋升，林叔叔说我们开始是徐华，徐华说我们这里不传福音的，我们这里是给你们都没听到这句话，我们不传福音的，我们是就是晋升的，胡说八道。胡华不是徐华。各位，如果有任何一个教会，包括徐华医生，敢说我们传福音告诉人信耶稣，这是初阶，这是基本的，我们要继续的晋升，我敢说这些人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福音。圣经里最重要的一卷书罗马书就在讲福音，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这件事远远不像我们想的那么简单，我想刚好相反。如果你的灵命要晋升，如果教会真是教会，如果是一个好的神学家，如果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他不但不是停止传福音，他更多的要传福音，而且更多的要了解福音的奇妙。就是我自己觉得我们华人教会对于福音，对圣经很基本的信息不了解。我大胆的这样说，95%以上教会牧者逐日的传讲多半都是道德教训，怎么做一个好父亲，怎么做一个好母亲，怎么做这个，怎么做那个。我也必须严肃的说，上帝的道最重要的不是叫你去实践的，神的话语不太能够落实。我写过一篇文章就讲到关于落实神的话，神的话主耶稣怎么吩咐，主耶稣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实行，是吗？主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我们能实践吗？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死了复活了，我们能实践吗？我们效法基督并不是跟他一样，我们能为人钉十字架，这是主耶稣所做的事，我们不能做。教会最重要的，基督徒今天最重要的，我看圣经写的，我们还是信神的话。我们不太能够实践出来，我们需要实践，但是完全的实践还在将来。而且不管你怎么实践，不管你怎么遵行，你实践遵行的有限。这一点也是我们对一个基本的福音的信仰不认识。律法或者你用肉体来遵行上帝的律法，永远不能叫你称义。你称义是信靠耶稣，你称义不是行为。请你不要有一个观念，我有好行为可以讨神的喜悦。好行为是可以讨神的喜悦，如果那个行为是反映出你对神有信心。行为的本身，各位注意了，行为的本身，你信耶稣以后，靠着圣灵的大能，在多方的挫折打击之后，仍然能够逐渐逐渐结出圣灵的果子，包括你的忍耐、你的爱心、你的勇敢等等，逐渐逐渐增加。你有好的行为，这个好行为来自圣灵的工作，这样的好行为依旧不能丝毫叫你称义。 你的好行为不能叫你称义，即便那是圣灵的工作。为什么？加了，为什么？这是圣经很 elementary 的，是我们这些大牧者说很幼稚的东西的。为什么好的品性、好的果子、圣灵的果子不能叫你在神面前称义？因为保罗在加拉太书讲了，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你有没有想过这句话多稀奇？我们的想法是凡不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你不遵守神的律法你就被咒诅。可是保罗说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然后他引了圣经上的话，因为经上记着说，凡不常照着这律法书上一切所记载的去行，就被咒诅。以行律法为本的人，包括我们以为我们要有好行为来讨上帝喜欢的人，都不知道上帝的律法是多么严厉。上帝的律法是什么？第一个是所有的，不是一点。凡不常照着这律法书上一切，一切，雅各书也是这样讲的，你守了所有的律法，有一条你犯了，你就在众条上都跌倒了。我们神是真正的完美主义，那些想用律法来讨主喜悦的人都不知道律法有多严厉。完全，他要的是完全，要常照着。你遵守上帝的律法，你遵守了一年、十年、一辈子，你只有在一秒钟的时候闪过一个邪念，你下地狱了。凡不常照着，要常，要常，要全。还有，你遵守了一切的律法，譬如说你没有杀人，你没有奸淫，你没有杀人，但是你恨弟兄，难免地狱的火。你没有犯淫乱的罪，这个世界没有警察能抓你，但是你看见妇女就动淫念。事实上弟兄，没看见妇女我们也会动淫念，我们就难免地狱的火。因为我们对于上帝的律法，我们对于上帝的福音，我们的了解都不够。我们对于基督的工作，我们对于三位一体，我们对于基督的神人二性，我们了解的都非常的不够。我们今天华人教会非常需要对圣经真理的全面了解，而这个全面的了解，对不起了，这需要时间来逐渐的沉淀出来。我们中国教会太短了，而当西方的基督教传进来的时候，又是西方基督教最有问题的时候。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开始在宣教士来，也正是西方基督教最堕落的时候，就是自由主义的兴起。来到我们华人地方的基督徒宣教士很多，像那个有名的诺贝尔奖文学奖的得主赛珍珠的父亲赛兆祥，他还信仰不错，赛珍珠就完全没有信仰了。来到我们中国传福音的多半都是自由派的，他们没有什么影响。大宗派的宣教士对，因为他们自己不太信神的话，不信神的话，所以没有影响。所以各位，我们也会这样子。你看看一般的我们基督徒，包括你我在内，我们所熟悉的，我们所看的，我们所得到帮助的，有哪一个是路德宗的？有几个是加尔文宗的？有几个是传统教会？我们得到帮助的多半都是弟兄会的、盖恩夫人的、尼托森的，就是我们都是在19世纪以后兴起的一些 一些也是爱主的人，但是对教会的历史、教会的这沉船不够了解。那么我今天希望，我有个盼望，从圣经来看，我们要信神，把神看成最重要的，全备的福音从神而来，这是对的。要看重基督，我信基督，这也是对的。看重圣灵，这也是对的。看重圣经更是对的。但是我们需要看重教会，我们需要看重教会所历世历代在圣灵保守之下对圣经的了解和解释。各位，那是宝贵的，那不是那么容易的。以至于我们华人教会，我觉得从神学上固然很多神学博士了，但是我们一般对于神的认识好像从起步开始，因为我过去2000年我们没有好好的学。我也很遗憾的说，我很敬佩的王明道先生，我这几年越来越不想推荐他的东西了。因为我读他的日记里，我发现我们基本信仰的最基本神的三位一体，王明道非常反对。王明道很反对，他在早期的时候他就说三位一体是一个谬说，然后到晚期，后来我听到有人说贾玉明说服了他，后来我看他日记到晚期他还是说没有三位一体这回事。他说约翰福音明明讲我是比父要小的，怎么可以说子跟父平等。就是我们一个很忠心很诚实的一个老仆人，他在这个基本的信仰上出了问题。那么这几年在中国大陆谈到基督的人性的问题，也可以看到大家犯了很大的错误。而这个错误真的就好像2000年的教会历史是白写了。因为我们看不起神学，我们看不起教会的传统，我们都喜欢说我们读圣经就可以读到上帝的真理，没有错，这是基督教，这是 Protestant 新教里面一个很大的宝贵的遗产，就是 Perspicuity of the Bible。 圣经是明确的，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在圣灵的光照下，哪怕你是一个小孩子，你也能明白神的话。这里我也在这里再强调一下，我对这十几年来神学教育的遗憾也在这里，就是我们好像不管是中西，我们的神学教育好像没有经过改教运动一样。改教运动的一个精神就是大人小孩信徒平信徒或者是神职人员，每个人再说一次，凭着圣灵的光照，我们对上帝的信心，圣经是清楚易懂的，能够明白的。可是这几十年来，包括在我们华人里面，在西方的 evangelical 里面，神学院也有这样的情形。如果你下次听到学者专家这样说，如果你不懂圣经的原文，你就不懂得圣经，你可以把他赶走。这个人在讲异教，而且他在那里炫耀他自己的学问。那么如果你听到学者说，这也是这十几年来你看到，包括我们在台湾会看到的，就是看圣经，看那个文本，看 text， 那是没有用的。你要懂圣经，各位你大概都能接下去这句话了，你要懂圣经，你要懂得圣经的时代背景。所以校园团契也出了一套书，就是圣经背景注释。要不得这种想法同样是一个思想，就是我要是中东的历史文学等等的专家才能懂圣经，让我读给你听。这个世界上最懂神学最懂原文的人，他们懂不懂圣经？这个是保罗在《使徒行传》13章第27节讲的话。耶路撒冷居住的人和他们的官长 因为不认识基督，下面一句话，也不明白每安息日所读众先知的书。在自由派的出版社里面，很多很多的书，注释旧约的书是请犹太人写的，看起来好像这是最好的办法。犹太人多么懂希伯来文，犹太人多么懂这个圣经的历史背景，可是保罗讲，最懂原文的人就是犹太人，他们不懂每个礼拜天，每个安息日所读的圣经，他们不懂。对了，我根本希伯来文烂得不得了，一个犹太人来跟我讲希伯来文，我一定是远远不如他。可是各位，认识上帝不是依靠你的 IQ、认识上帝也不是依靠你的学问，认识上帝是圣灵的光照。以色列人一直到今天，包括最伟大的拉比学者，他们不懂圣经，我们不要跟他吵，他们不懂圣经，我是讲不懂旧约圣经，不要说新约了。如果你对神没有一种敬虔的态度，那是不行的。我们希望我们能够谦卑一点，肯定圣经的权威，而且肯定神在教会历史上对教会的一个带领。好，我们就要讲到教会。那么教会和传统，就是我们当然依靠圣经，我们当然是高举圣经，但是我们也看重，尤其我们不会自大的以为只有我们才能懂圣经。我们相信神在教会历史上让教会在圣灵的保守下对圣经的一些重要的教义的一些浓缩、一些教导是有价值、是有意义的。各位不要轻看这些，不要自大。在18世纪有个异端，到今天在美国，尤其东北部 Boston 这一带地方还有，而且最近有一些复兴的，叫 Deist， D-E-I-S-T， 通常翻理神论。 Deist 就是上，他们相信有上帝，但是上帝创造世界以后就不管这个世界了，这个世界就按着 natural law 在运行，上帝不管了。这个 Deist 开始就是从近前的一些，他们叫自己是圣经主义者，我们不要读神学，我们就单单读圣经，我们也不要读别人的讲法，我们就是领受神给我们的光照。这个今天在神学院也还可以看得到，就是强调圣经神学比系统神学还重要，就是不管教会传统的讲法怎么样，我自己怎么看就怎么好。不要这样想，神在教会，神在2000年来教会所兴起的人，所兴起的制度有它的价值，传统不宜忽略它，甚至传统我们宜看重它。台湾的教会这10年来逐渐多一个崇拜的习惯，我希望不是只是仪式，我希望实质上也能够这样，有帮助。北美也是，就是在崇拜的开始前面的那个程序中有一个是信仰告白 Confession of the faith。 像我们信友堂，我们就会念使徒信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等等，这些东西就是教会的传统。这些传统比圣经的权威当然不如，但是这些传统把圣经的重点表达出来，不要轻易的丢掉他们。希望我们继续的更多的看重神的话，看重圣经，看重基督，但是正确的看重、正确的了解跟教会正统的2000年是有关系的。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上面谦卑一些。那这个传统呢，也不是到这2000年才有的，在之前就有。我要读一段经文，在生命记第13章。当我们讲教会的时候，我们说教会是一群人， 一群人有一个共同的信仰聚集在一起。华中文翻 church 这个字或 ecclesia 这个希腊文，我们把它翻成和合本翻成教会。你们大概也知道，李长寿他们把它翻成召会。召会他觉得这比较合圣经，因为 ecclesia 的确有召出来的一群会众的意思。不过也不必太强调这个，不管是召会或者是教会，我想翻译的人那个会应该都是指会众。召是蒙召，教我猜是教育的意思。一群受教的会众，这个叫做教会。所以教会需要是一群人，他在那里受教，他在那里听神的道。当然我们在教会里的生活不只是受教，也不只是在听神的道，我们也行神的道，我们也希望活出神的道。还有呢，我们听神的道是神对我们讲话，我们听了神的道，对神的回应叫做祷告、敬拜、赞美，那也是我们的一部分。那么这些里面希望都是在教会的一个正确的传统中进行的。在这个正确传统中的进行需要一些信仰的规模，好，那就是我们说的刚刚说的 confession， 那就是我在生命记里面十三章看到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对我们今天华人来讲是一个重要的事情。生命记十三章，圣灵借着摩西或者耶和华对摩西这样说，将来你们到了迦南地，到了流奶与蜜之地，会碰到一个危险，这危险就是悖逆，就是离开你们正确的信仰，就是信仰的规模，也就是我刚刚说的，我们的 confession 不仅要被记得，而且要更明白。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知不知道你信的是什么，我不知道你信的，你对三位一体的了解有多少，基督的神人二性有多少，基督拯救我们的工作有多少了解。总之我们在这两千年，如果把旧约算进去就更长了，这个教会的沉船里面，我们需要了解我们信的是什么。我们信的最重要的是我们信的上帝是什么上帝。在其他的宗教里面，包括在华人传统里面，可能我们不是太看重这个。我们看重要对人要有爱心啊，要彼此关怀啊。我说了，这些事都是好事，但是如果一个教会主要的工作在关怀，在医疗，你可以说那是一个毕士大，毕士大就是恩典之家，我们这里是恩典之家。但是不要说这是一个教会，教会主要是要传扬上帝的道。那么我们不传扬上帝的道，就是传扬这位上帝。你们进到迦南地，世上任何一个时候我们都会碰到一个危险，这危险就是保罗对，应该是在提摩太，对提摩太的书信里面有写的，就是到末后的日子会有一个现象，就是人的耳朵发痒，厌弃纯正的道理，就发明一些新的道理，厌弃纯正的道理，发明一些新的道理，觉得纯正的道理太古老了，我们需要有一点新的东西。以色列人也会碰到这个情形。将来你们到了迦南地，会有先知对你们说，注意摩西在这里没有说假先知，摩西说先知，或者耶和华说先知，有先知说，我们去随从你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我们去拜别的神是我们素来不认识的。各位，圣经是这样讲，是叫我们有一个清楚的认识。但是如果一个假先知来跟你用这样的话讲的话，他实在太笨了。 通常他们不会讲，异端不会讲。恩典堂的弟兄姐妹，我们来拜阿拉，我们来拜回教的神，我们来拜别的我们不认识的神，我们通常不会这样讲。但是我们会用别的方式把我们所拜的对象做一点改变。比如说在美国的福音派里，过去这20年就有一些我觉得是开始讲异端的福音派，他们说我们对神的认识要更清楚更正确，我们对神的认识要开放的，这个异端叫 open theism， 开放的神观。说的这么玄，意思是什么呢？这我也给各位一个建议，如果你以后听神学家或牧师任何人讲道，如果他讲的听不懂，讲的玄之又玄听不懂，那有两个情形，一个实在你太笨了，另外一个他自己也不懂，还有一个就是他在想办法欺骗你，用一些似是而非的道理来让你受影响。譬如说耶稣复活，那么有很多神学家会讲，很多不信复活的人会讲，大声的讲，耶稣真的复活了，我们相信他复活，2000年来这个复活的能力都在我们身上，看到在教会里主真的复活了。但是如果你再仔细问他一点，那复活是什么意思？可以有很多意思，但绝对没有一个正统的意思，就是耶稣的他的那个身体，那个死掉的身体真的又活过来了，不是这个意思。有的人讲复活会说，复活的意思就是耶稣的精神常相左右，不过通常他不会只讲得这么清楚。我自己觉得异端就是会一口两舌，然后会做一件事，就是你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不过听不懂说什么慢慢弄清楚了，大概总没有别的，就是他所讲的是我们不如去信一个别的神，把神改变了，通常是把神的能力减少一点，或者把神的能力，有能力的神多加一点，别人也有。生命记13章说，会有人起来叫你信别的神。如果各位你以后，我不知道，这一定会有的，在华人神学界或西方神学界或教会里面也提出一些新的观点，那么对于神的认识跟以前的不一样，你要小心。不一定只是神，这里主要讲的是神，还有一些重要的法则也有这样的问题。同性恋是一个例子，我知道这是一个很 hard issue， 我也知道这个 issue， 包括我们保守派有不同的看法。我自己要赶快说一句话，我有一个立场，我深深认为同性恋是违反圣经的，违反神的旨意。我觉得这个圣经讲的太清楚了，不必多争执，太清楚了。但是同性恋是神厌恶的，神反对的，神不喜悦的。但是我们对同性恋态度做法，这可能有一些我们也需要修正的地方，需要注意的地方。有的时候有些弟兄姐妹，我们第一个反应当然就是很恨恶这种罪恶，这个不是坏，这个是应该的。但是我们对于要怎么对付对他们，我们态度太冲动了。直到有一天他发现他的家人有一个人是同性恋，他才开始想办法去体恤。不过我的意思不要讲那么复杂，同性恋是一个罪恶，我们对他们的态度希望是一个恰当的态度，这个很复杂，不去多讲它。我要讲的是，圣经上我认为也很清楚讲同性恋是罪恶，但是你在这十几年又看到很多解经家讲圣经没有反对同性恋。譬如说罗马书第二章 那里讲到的那个人，第一章讲到人的那个逆性的罪，我就看到，包括我非常佩服的香港，我觉得华人神学界里面，可能到目前为止仍然是最好的新约学者冯英坤先生，他在解那段经文的时候，他也说，保罗在这里应当不是在反对同性恋，而是反对乱伦呐、淫乱呐，而不是同性恋。我不是圣经学者，不过我觉得那个经文很清楚。我对这样的人，我都可以说，你可以支持同性恋，这是你的自由，我没有办法反对。但是你不要说圣经支持同性恋，你不要说现在时代变了，我们解经要有一个新的想法了。我们解经需要更丰富、更深入，这个也对。我们借着新的发现知识有更多的了解，这也对。但是信仰话语的规模和这个正确的传统是我们需要知道的。我们对同性恋可能有错误需要改变的态度，但是这是一个罪恶，不管是来自先天或后天的都是罪恶。我跟很多人，跟同性恋的朋友也讲过，我没有要骂你，我说同性恋是罪，我不是故意骂你，我只是说这是一个罪。他说，他们很多人会说，我先天就是同性恋，然后很多福音派我觉得花了太多不必花的力气说，同性恋不是先天的，都是后天学来的，文化教导来的。我觉得我们不必去争这些事情。各位，我天生就很容易嫉妒，我看到别人成绩比我好就很生气，我天生，这不是学来的，先天就是这样，这丝毫没有减少，这是一个罪恶。你先天就有同性恋的倾向，我同情你，但是仍然是罪恶。好，我们回到这里说，认识去信靠别的神，你不要去信靠别的神，信仰需要有一个正确的承传和传统。我们依靠圣经是对的，但是正确的那个传统也是重要的。有一句话，就是我们这边的 Princeton 神学院，在没有变成新派之前，老 Princeton 的时候，有一个很好的神学家叫 Charles Hodge， 他讲了一句话很有名，但是被很多学者笑话。 Charles Hodge 他说，这个神学院，这是在 Princeton 没有堕落之前，他这个神学院的特点就是从来没有什么新的教义从这个神学院里面产生。大家就笑他们嘛，就是 Princeton 通通都是在学老的东西，一点都没有变化。我承认，如果一个工学院、一个理学院、麻省理工学院，如果没有任何新的东西出来，他们所教的仍然是2000年前的东西，那是很恐怖的事。但是我们的信仰是一个信仰的传统，我们的信仰是神保守的教会在这2000年，甚至从旧约开始就一直承传下来的。我们完全相信，如果我们今天碰到亚当夏娃的后裔，碰到亚伯，如果今天现在神把我带回到千年前的大卫的皇宫里面，如果神把我带到50年前非洲的一个部落，刚刚信靠主，他们讲的话我不懂，他们唱的赞美诗我不懂，他们的各样的行动我不懂，但是如果他信真神，他和我可以同心的敬拜这位神，因为圣灵的工作。摩西说，如果有一个先知来跟你们讲，我们去随从你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让我们把传统的这个基要信仰改一改吧，让我们把上帝创造世界的教义不要接受吧，让我们用别的方式来传讲上帝的工作吧，我们要小心是不是改变成别的神了。一个先知叫你去拜别的神， 他一定会讲，有行一些神迹来证明他讲的是真的。耶和华说，他所行的神迹，即便是有应验的，你也不可以听。神迹有它的重要性，这我承认。我看这一段经文，我就想到一个遗憾的事，我对灵恩派的弟兄姐妹也有相当程度的敬意，我并不是反对灵恩派，虽然我不是灵恩派，我觉得神也有使用他们，但他们有一些缺点，其中一个缺点就是，神迹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如果你能行神迹，你讲的就是真理。各位，神迹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真理是检验神迹的标准。就跟邓小平先生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是错的。真理是检验实验的标准。一件事实行出来有很大的好处，有很大的便利，不等于那就是真理，不等于那就是对的。那么神提醒我们，如果有人能够行神迹奇事，但是他所教导的是另外一个神，你不可以跟随他。耶稣也讲过类似的话，他说在末后的世代有假先知会起来行神迹奇事，若是能行，就连选民也被迷惑了。他没有说那是一个欺骗的神迹，他说那是真的神迹，可是他所传讲的不是真的。我们信的必须是一个信仰沉船，是1000年前、500年前大家也信的同样这一位神。保罗在新约说过类似的话，加拉太书1章8节，保罗讲的很大胆，我希望我们也能听进去。保罗而且重复了好多次，保罗说，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当被咒诅。他说，其实包括他自己，我所讲的如果跟我曾经所讲的不一样，我要被咒诅。你讲的必须再一次合乎教会2000年来的一个正确的传统啊，这是教会。我前面讲的这一切都是希望给各位一个观念，我们单单的信靠神没有错，我们唯独依靠耶稣也没有错，我们高举圣经的权威和圣经的话也没有错，我们只觉得我们做的不够，我们不能说这有任何的错误。但是我很希望华人教会对教会正统的传统有一些更大的尊重，不要就是我自己读圣经就够了。我是神对我们是有一个一致的旧法和做法，那就是下面我要讲的一个主题，这主题又要冒犯人了，又跟我们华人的很多的看法不很多数人的一个看法不一样了。教会是什么？教会是一群神的子民。我们刚刚有讲教会那个会字，不管是教会或召会，会字应该就是指的会众。我们很强调，我也很强调个人跟主的直接的关系，不管这个世界怎么样，不管别人怎么样，我在圣灵的光照带领之下信靠了耶稣，不管我信靠了耶稣会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或者得到什么好处，那个都不重要了。我信靠耶稣只有一件事情，圣灵让我知道他是我独一的救主。我们很强调这一点，这很对，我们个人跟基督的关系很重要，这也很对。但是我们跟其他神的儿女的关系也是密切连接在一起的，这很重要。教会不是一个人而已，教会是一群上帝的子民。 如果我们今天你说康牧师，我要到穆斯林的国家去做工程师，我在那里没有办法参加教会，我怎么办？我星期天怎么办？当然我们感谢主，我们还是可以看借着电脑看到一些其他的，甚至跟自己的教会一起崇拜，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好处，感谢主。但是如果你到一个地方，那里也没有什么可以上网的东西，你星期天只有你一个人，你仍然要想你在教会里敬拜上帝。你说只有我一个人，根据你的定义，教会必须是一群人，你是跟一群人在一起，你在一个人在家里祷告感谢赞美上帝，上帝跟你在一起，上帝是一个 person， 你是一个 person， 两个人了，上帝是三位一体的，圣父圣子圣灵和你在一起，四个人了。如果上帝圣父圣子圣灵跟你在一起，耶稣说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你跟所有的圣徒在一起。各位，教会很伟大，使徒信经讲我信教会，我信圣而公之教会，这是很稀奇的一句话。我们爱上帝，我们信上帝，因为上帝那么美好，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信耶稣，我们爱耶稣，因为耶稣为我们死，耶稣这么爱我们，我们这样爱他也是应该的。我们喜欢读神的话，读圣经，我们享受读神的话，这也是很好，圣经是神的话，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可是教会每个人都知道教会多么的糟糕，所以我觉得教会的稀奇度比道成肉身，比耶稣从死里复活并不差太多。你照照镜子，像我这样的人居然能够跟彼得保罗在一起，真是何等的不配。保罗就会跟你讲，哎呀，我更不配，我是罪人中的罪魁，怎么能跟你在一起。彼得会说，哎呀，我也是很不配，照理说我应该早就下地狱三次了，因为我在人面前不认主三次，怎么居然还能跟你这个圣徒在一起。各位，我很鼓励，当然我不能指望我在四堂的专题之后各位就爱教会了，但是我希望能把这个观念给各位。教会的稀奇是，的确教会是罪恶的，基督徒是罪恶的，不只是一个人，个个都是恶棍，个个都是坏蛋，但这群人真的在神的恩典之下成为彼此相爱的圣徒，这是很稀奇的。好，我说我讲的这些跟你们听的没有什么不一样，但是下面讲的就有不一样的地方了。因为上帝的奇妙是不只是他自己本身好，我已经一再说了，神本身充满了良善信实等等一切的美好，这是神本性如此，而神所创造的世界也是美好的，即使堕落了罪恶了，仍然在因为神的大力的托住，仍然有它的美好。教会这些基督徒，我们是他的子民，在上帝的拯救和保守之下会越来越圣洁，但是他是有罪恶的，是有仍然是在罪恶当中的。神爱这群百姓，这群百姓是神单独所爱的，这是一个重点。在新约保罗很喜欢讲一主一信一喜，你还可以再加一些，还有一个圣灵，一个灵，还有一个一，就是一个子民。上帝只有一群子民，这群子民是属他的，从神这边来看，这群子民是被他拣选的，从人这边来看，这群子民是信靠他的，这群子民 神只有一群子民，这一群子民被他拯救，成为教会，成为基督的身体，成为上帝的城，上帝的殿。我们华人教会受时代主义的影响很强烈，西方也是这样，这就是时代主义和华人教会跟正统的教会一个很大的不一样的传统。我自己越来越觉得我们华人教会有一点犯错了，就是上帝有两群子民，不信主的那是被灭掉的，那不是上帝的子民。上帝子民有两群，一群是以色列，一群是教会。各位，在正统的讲法里面，教会和以色列都是上帝的子民，必须是真以色列人，真信徒。神只有一群子民，这群子民就跟我只有一个真正的，我只有真正属于我的儿子必须是我生的，这是我的儿子。你要做上帝的子民，只能被上帝生的才是上帝的子民。所以这个世界上凭着血气没有一个人是上帝的子民，因为约翰福音讲，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这是约翰福音第三章耶稣对尼哥底母讲的话，说起来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的会打洞。我们这一群罪人，我们生下来的都是罪人，不是上帝的儿女。你要做上帝的儿女，必须是上帝生的。那谁是被上帝生的，谁是被圣灵生的，就是被上帝拣选信靠他的人。这跟以色列教会和教会有什么关系？有，我们华人教会到今天一讲到以色列的复国，一讲到耶路撒冷成为以色列的首都，包括川普总统所做的事，一想到这个将来的灾难啊，我们通通都会想到在中东的那块地上和那块地上的人有一个特别的身份和地位。中东的巴勒斯坦那个地方叫圣地，各位有去过吗？去过的我们在台湾叫圣地之旅，圣地。你在那个地方会看到很多圣物，你在那个地方会看到圣城，你在那里会看到很多圣徒，你可能也是在那边敬拜赞美上帝。圣地是某个地方经度纬度都有，圣城是某个地方，圣日或者圣期节是某个时间，一个礼拜圣日是哪一天，通常我们会说星期天，这一天分别为圣。圣是一个独立出来独特的，在圣经里面后来越来越多的圣不是外表，严格的说巴勒斯坦那个地方不是圣地，因为全世界每个地方都是圣地，每个地方都是属神的。什么地方是圣地？摩西在旷野看到荆棘在那里焚烧，焚而不毁，他就要进去看。耶和华说，你把鞋子脱下来，你所站的圣地。表面上来看，圣地就是神在那里显现了，圣山是西乃山，神的山，神住在那里。实际上我们当然知道神哪里住在西乃山呢？天和天上的天都不足为他的居所，何况西乃山。各位，神的家在哪里？如果不是西乃山，不是巴勒斯坦，不是迦南地，不是耶路撒冷，不是锡安山，神的家在哪里？神的家我刚刚看过，我刚刚从宾州的那个门诺会的那个会幕 那里回来。神的家在会幕里面，严格的说，神的家在会幕里面的圣所和至圣所。圣所呢，应该就是神的餐厅，对不对？那有一个，桌子，桌子上面有陈设饼。神的至圣所就是他的卧室，是在约柜上面基路伯那里，神在那边。圣经上讲的非常的生动，有讲到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跟耶和华立约以后的确是如此。你知道以色列人跟耶和华立约，从通俗各位容易懂的方式来了解，就是当以色列人到了西乃山底下，耶和华就跟他们求婚了。各位，这不是冒犯你啊，这是可以用这样来讲，耶和华跟他们求婚了。耶和华说，你做我的妻子，我做你的丈夫，好不好？你知道耶和华说的是，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那么以色列人就说好。当然这一幕求婚其实不大理想，这一幕求婚是耶和华在雷声闪电中，这个求婚是各位姐妹，一个彪形大汉拿着刀，我做你的丈夫好不好？然后以色列吓得哪里敢讲什么，以色列跟摩西说，你去跟耶和华讲，好好好，我们连讲好都不敢。各位，圣经是这样很生动的描述一件事，描述这件事其实当然不是耶和华要跟以色列人结婚，这些都在描述一件事情，神的儿女是何等的不配，在这位圣洁良善的奇妙的神的拯救之下，居然成为他所爱的对象。为什么我要用求婚这个字呢？因为圣经的确是这样讲，圣经没有讲求婚，圣经在讲神和人的关系，选民和造物主的关系，用很多方式来描述，不管是新约旧约以色列或教会都用这些方式。我们跟神的关系像父子的关系，我们在天上的父，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父，以色列是我的儿子，何西阿书这样讲。耶和华是天父，当然你在解这些比喻的说法的时候，你都要灵活一点。我们人间有父就有母，可是以色列有天父没有天母，天母在我们台北士林附近。那耶和华是我们的父是什么意思？耶和华是我们的父，表示两件事，一个我们有他的性情，父亲像儿子像父亲一样。第二个，我们将来会继承他的遗产，他的产业。
不是说圣灵是阴性的吗？就好像是母亲是从圣灵的面
哦，
是不是？
倒不必这样去想，他不必这样想，就是我们是他的儿女，是指着我们有他的性情。我们是他的儿女，是指着我们将来要长神要我们管理这个万有。那么我们跟神的关系是父子的关系，还有一个是主仆的关系，他是主人，我们是仆人。那个意思是什么？就是我们要顺从他。意思是什么？我们要做忠心良善，圣灵给我们能力来好好的遵行他的旨意。但是圣经里讲我们神的儿女跟神的关系，最多形容的是用夫妻这个关系，而夫妻这个关系里面是有一个约的关系。约是什么？约是两造之间的一个协定，两造之间彼此因着这个协定有更亲密的关系。商业上的约，或者另外一个翻译，商业上的合同。我不知道合同这个字是怎么翻译来的，就是一个约。对，我知道是 contract， 只是合和同，那个翻译的人怎么会想到合同？我们可能是这个意思，那就同合嘛，就是我们跟神之间有这样一个约定，那么我们成为他的妻子，他成为我们的丈夫。 在整个圣经里面，这个关系好像是有一个外在的形式，合约有立约者，合约还有记号。各位，婚姻的是一个约，婚姻的记号是什么？我想应该是戒指吧。人跟神立约，最早一个约应该是神跟挪亚立的约。神说，神因为闻到了挪亚的香气，献祭的香气，神就 promise， 这也是一个约 promise， 我吃了你的祭物，我 promise， 我应许，我再不用洪水灭人了。那大概人很害怕，人总是看到水线就是害怕了，一下起雨来又想起挪亚的洪水了。神说不会，我不会再用，我保证不再用水灭掉你们。可是我们会软弱啊，我们看到下雨的时候又怕他失信了。神就要有一个约的记号，那个记号是什么？就是红。红我们中文没有翻出来，英文字 rainbow 是一个弓。我把弓放在天上，你们看到就知道我不会灭掉你们了。这话其实也是一个警告，一个弓放在那里，放上去挂起来了，不会用来射你们了，但是也是提醒你，挂在那个地方，他会拿下来射你的。我们跟神有立约的记号是什么呢？我们跟神立约的记号，旧约是割礼，新约应该是洗礼。有这个记号，就我们也会讲到圣礼的部分，我们会讲到这个记号的意义是什么。所以犹太人一直到今天都有这个记号。对不起，这个要稍微讲的多一点点，有一些尴尬，但是需要提一下。割礼是以色列跟上帝立约的记号，神看到这个就是，就好像我或任何人看到一个戒指就想到这个人是个结婚的人了。那么神看到这个割礼就想到你们是我的子民。这割礼是男孩子身上才有的，各位姐妹不必觉得倒霉，神并没有轻看，只是用男人做代表。学者也会去想，你们也可以想，因为我们在教组织学的时候恐怕也需要去想，不一定讲，但需要想。割礼可以有很多的，就是神跟人之间立约可以有很多的做法，为什么一定要在他身上割一刀呢？有其他的方式吗？你记得在出埃及记里面，奴隶和主人之间如果要立约，那记号就是耳洞。所以各位姐妹，你打了耳洞就是别人的奴隶的意思，打了一个耳洞。为什么不用其他的方式？譬如说拿西人是留头发，为什么是割礼？我们讲的再清楚一点，为什么在一个男人身上最敏感的地方割一刀？割礼跟洗礼有一个很相似的地方，就是割礼跟洗礼都跟死有关。割礼是在你的生殖器上面，不仅是最敏感的地方，也是的确制造生命的地方，割一刀。好像神要跟你立约，神必须做一个杀死你的动作。当然这是象征性的，我是觉得这些事应该都跟耶稣的救恩有关，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跟洗礼一样。但关键在这里了，犹太人受割礼，受了割礼表示你是犹太人，受了割礼表示你是上帝的子民，就跟我们今天恐怕也会觉得受了洗礼就是上帝的子民，如果跟割礼一起讲死的话，就是那个洗礼就是被淹死了，割礼是被割死，流血而死，那个是淹游泳而死，被淹死了，你浸在水里面死了，跟 人被埋葬了，后来复活了一样。洗礼和割礼都有死的含义，但是这个含义必须是跟基督的同死才行。所以保罗说了，犹太人呢，谁是犹太人？你们住的这个区应该也有很多犹太人，你今天不妨也去问一下犹太人的定义是什么，问问犹太人 Who is a Jew? 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犹太人拉比也碰到这个问题，谁是一个犹太人？对，有人讲答案了，这是一个普遍的答案。妈妈是犹太人的是犹太人，很奇怪，为什么爸爸是犹太人的不是犹太人？保罗说，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所以犹太的复国，犹太人历史的演变将来会怎么样，对不起，这是我的意见啊，我觉得不太重要。因为你如果觉得今天在巴勒斯坦那边犹太人，或全世界我们用 DNA 来找到这些犹太人，人间会说他是犹太人，但是在神的眼里，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不是真割礼，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这个话我们要用在我们身上，跟我们有关系。真教会、真基督徒不是外面做的。各位，什么叫外面做的？外面做的不要看是轻看哦，是很重要的。我们很多时候也是看重这个。譬如说，谁是2018年纽约灵命晋升会的参与者？挂牌子的嘛，手上有那个紫色袋子的嘛，缴费的嘛，注册的嘛。各位，这没有错吧？如果出了什么法律的事件，我们就是他有注册啊，他有交费啊，所以怎么样怎么样，这没有错。不要轻看外面做的，外面做的就是看得到的、摸得到的、侦测得到的。以此类推了，谁是我的丈夫，谁是我的妻子，我跟他一起结婚，我跟他结婚的有证书的，然后 DNA 化验一下，我的确是这个人的，这都是外面做的。我们再说，谁是2018年纽约灵命晋升会的参与者，注册的、交钱的、住在这里的、来上课的。各位，我们可不可以说，或者保罗是不是在表达一件事，这些事通通做到了，可是他从来心不在这里，上课都在睡觉的，他不是真的参与者。我们这里有人没注册就来了，我一个朋友来看我，他很渴慕，他就来了。也许我也可以说他是里面做的，他是真的参与者。好，我这只是一个例子，让你能够去想里面和外面的。神是看重里面的，神是看重内心，但是不要忽略外表也有它的价值。我们在讲圣礼的时候会讲洗礼，如果没有真的信靠耶稣，洗礼是没有用的，这我想我们都会同意。但是如果真的信靠了耶稣，我们可以不洗礼吗？啊，就是外在的和里面是有一些关系的。圣经有讲，特别是罗马书二章二十八节二十九节，里面做的才是真的。我们一定是要里面在乎灵不在乎仪文的一个做信靠上帝的人才是上帝的儿女。因此我要说，川普先生说首都迁回耶路撒冷，我们承认，我对这件事情并不是很热心。你赞成他反对他有他理由，我不是要讲这个。我要讲的重点是，基督徒看重的是天上的耶路撒冷，不是地上耶路撒冷。基督徒看重的是真以色列人、真基督徒。这堂的最后一个结论就是，当我们 成为上帝子民的时候，跟以色列人一样，不是外表做的就是以色列人，是要内心的。那内心的是什么？总之是一群人，这群人内心相信了上帝以及跟上帝的一些道理。在教会里面，我们希望跟上帝有关的这些道理，这些 confession， 这些认性被更清楚的确定，圣灵让我们更明白更认识，这才是真正的上帝的子民，真正的教会。我们先这堂先讲到这里，我们休息10分钟左右。